成为业绩的 PSR， 是了解目前被人，从在追溯过去的话，之后你不这样来追思的话，现在换掉二八是不可能，是因为政治限制，二八到现在还继续，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不少有医生啊，大部分要治疗到台湾的中北部道的地区，身为台湾人，竟然不愿意去东部，因为台湾人反而做不到这样的刺激，所以就决定到花莲去。那去花莲的时候，使整个花莲到台东少了，可以说除了花莲市以外，就他只有他一家是中立人，也是客家人，一家的庭院啊去追思，人也跟随他去那边，是住在市街的。当在台湾西部的时候，他就开高明镇的第一所长老教会教堂，长老教会啊，应该当在东部越来越有名以后，他就再次依人依靠是秉持的秉，纯就大女儿生下五个男孩子一个女，张七良越来将是三个儿子呢都是重道，儿子呢在日本的医科大学毕业，三个儿子呢在日本的齿科两个医科大学毕业，是满洲是日本控制底下，到日本去读书以后，日本在1922年在东北成立满洲国之后，日本人应该到满洲国去，张家的三个兄弟呢就从日本到满洲国去谋开业，因为张七良的父亲叫仁寿，张七良在花莲所开业寿医院，他的儿子们在满洲国来开业也叫做仁寿医院，三个人在日本统治时代的时候在日本的地方待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战败之后，我想很多海外台湾人都想要回到台湾建设台湾，成为一个虽然热潮之下，这三个儿子应该回到台湾来报，写很多封信给他儿子，所以一定要回来，一张催要回来，儿子很多朋友日本战败了不要回台湾了，来张宗仁想到日本市的来信，所以他觉得三个兄弟都在1946年的7月到9月之间陆续回到台湾，当时在1946年县参议会的选举，县参议会的议长，现在来说的话就像市议会的议长一样，当时县长都是官派的，都是国民党派的外省人来当县长，所以他可以说台湾人的，而且张七良认为在日本统治时代的时候，在花莲台湾人的学校都是被他儿子回来以后，就让他大儿子去当县，所以在1946年张七良就被选为自县国民大会代表，到南京去并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1月到南京去，到12月25号颁布，1947年1月他才从南京，张七良可以说是花莲的自县国民大会代表，一生的业务就交给他三个儿子，他方面也交给他大儿子去做了。1947年二八事件之前，张家可以说变成花莲县最重要的家庭，那张七良变成子亲。八事件在1947年的2月27号在台北的因为西路交界地方七天事件而爆发出，2月28号民众向台湾行政长官下命令当场扫射，所以有3到4位群众当场死亡，受伤的人不计其数，都送到台大医学，因为当地事情就闹大了，在台湾西部形成很多地方来对峙的时候，其实花莲台东还是非常平。8号国民党军队在基隆登陆，9号之后基隆登陆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台北城，到高雄屏东一度扫视杀，但是东部台湾还是很平静。4月10号身体不舒服，所以是张宗仁退到国民党军队，到结果回来4月4号的晚上6、7点的时候，深管那附近回到他，关键有阿兵哥来，哦，今天的味道很多人大肚子，后来他马上又穿好衣服到平了， 就跟着死的走了，有的留在这医生馆里面。医生的儿子张果仁，跟他讲说，调你去了。当时大儿子的媳妇看到大儿子去以后，阿斌还留在他家里，就觉得很奇怪。到弟生儿子回到家，这军队想要带他走的时候，这三媳妇跟这大媳妇呢，就出面说不能让他去。这士兵们说不行了，就把他夹着就带走。山脚下的住家，张七郎跟他二儿子住的，大儿子、三儿子住在街上。七点左右的时候，张七郎刚好洗澡出来，将他二儿子也带走，带到外面。因为要带走人的时候，张七郎太太跟第三的儿子啊，他们的还有亲戚，马上出来看，原来在家外面呢、啊，有机关枪，枪啊已经排队围起来。如果拒捕的话呢，两个人就带走。在四月十号的清白，对，山脚下到市街上走路，当时天气暗了，所以互相不了解，说到底有没有被抓。四月五号的五六点的时候，在街上的第三媳妇呢，匆匆忙忙就告到张七良的太太，就妈妈，要在街上两个儿子已经被抓了。到家的时候，太太跟他媳妇说，我们这边两个男孩说四个人被抓了。在马上吩咐他的媳妇，快点啊，把鸡啊，我们养鸡啊，杀鸡啊，冻成四个便当，认为可能被抓到军队里面去，所以带着四个便当到军队里面，说要送给这他的丈夫跟他三个对退完，剩下一个便当，就带四个，剩下一个便当。这张庆太太就觉得很奇怪，送四个怎么会退完三个呢？又回到街上生活那边。带他去军队的时候，有阿兵哥呢跑到他的医生馆那边跟他讲，医生的时候在你们距离你们公墓那边，你们张家人有三个人被枪伤，你们要去看。阿兵哥是昨天晚上去抓的，他就知道啊，他三个人被杀了。下午呢就带着他的亲戚朋友呢，亲戚呢就去。那一天四月四号晚上开始凤林下东那边找着，这一次都找不到。屋里面，七郎已经59岁了。哎，发现这应该是他丈夫，也不敢挖了。就他们就去问，可以把他挖回来带回来吗？不行啊，现在戒严时代，戒严是3月9号，国民党军队到8月号到9号进入台北城就宣布戒严，戒严一直维持到5月15号，史上第二次戒严。第一次戒严是28事件发生的时候，2月28号戒严，到3月1号解除戒严。第三次戒严就1949年5月20号开始戒严，到10号解除戒严，长达38年多，世界的纪录。对台湾史上有3次戒严。那戒严是你不能挖，挖了违法，让我看到了。你们偷吃呢，不能走街上，你们要走。到底凌晨五号的早上，他四五点的时候，天刚亮。三月六号，三月六号就去挖了。四月六号，哎，我刚才说这哦，4月4号凌晨，就5月5号凌晨去世嘛，我要去找这4月6号的四五点就去带。哎，去了以后挖的时候才知道，张七郎是跟他的挖出来以后放在牛车上，但以上面呢盖了草席。像打牛，牛都不走了，突然间牛就狂奔起来，搭住了打不住了，这两堂弟毛骨悚然了，真的，所以这只狂奔起来以后呢，控制不了，路呢就从羊场到家以后，三个媳妇呢，三个女性呢就把她的尸体拿下来，三个人都只剩下内衣的内裤。大儿子、二儿子都穿好衣服出去了，气等等都被没收了，手表都被没收了，你看，而且呢，绑起来，别人都从后面呢、啊，向从背呢、啊、向前面呢、啊、开枪，本的面，或者呢肚子呢被四个三个女性呢、啊、一面哭呢，七两的太太 就是张果仁的母亲呢，就将果仁的肠子呢把它塞进去，因为他当过护士，至少是也当过护士，所以就4月7号呢，就奉领长老教会的牧师来举行碎尸礼拜，有都不敢，他的死只剩下在亲戚，4礼拜以后就埋葬在他们山脚下的老家，碑上写着两个陪伴，热血洒在郊原，洒在洒郊原。1947年4月4号，就是冤屈而死。这坟墓呢，就放在他们的后院里面，大概30户左右。电脑以后，警察局、宪兵等等才都说了，说怎么会放在家里呢？埋在家里呢，应该埋在断不行。哎，军队人跟他讲，说愿意要签的话，你想签的话，你就用手签好了。去的时候可以看三个人埋着坟墓，当三个尸体回到家的时候，他们一直流眼。太太张金枝讲过一句话，他们两个媳妇说了，今天是流最后的眼泪。后每一天早上他起来以后，把整理后整理好衣服穿好，这样都到他的丈夫跟儿子坟墓前，不管是站着坐着，你就站着也好，坐着也好，有30分钟左右，有时候会说话，喃喃自语，连一句话都不说。不管下雨天、好天气都站，不好好天气的话，他就这样去，到一直到他没有办法走路为止，然后他走人去。他媳妇、他孙子也不敢去问他说他讲些什么。30分钟以后，他才回到家里。自以后，张青阳太太不曾穿过花色衣服，直到他去世为止。而且他告诫他的媳妇跟他孙子说，也不能穿花色衣服。后来他孙子已经大学了，在恋爱，都喜欢穿花色衣服。结果回到家的时候，在100公尺之外呢，就悄悄地换成黑长裤，站一回来，因为怕他当然不能有女朋友的信任。如果被他的祖母检查到的话，会骂他。张家非常喜欢唱歌，但是他的祖母告诫他们在家里不能唱歌，也告诫他们在家里也不能笑。对，他这样告诫。但张青兰的太太不是这样哦，他每天在晚上的时候，他会练圣经，一个圣经来祷告。在练圣经的时候，声音非常的凄凉。到他的声音，你都会流下眼泪，自己在哭泣。但是他的媳妇跟孙子都不敢去问他了，看他的祖母或他的妈妈在做什么，在念什么，念的时候你的怎样，没有去问他。听到那声音，他自己流眼泪，但是他不准他的家人流眼泪。自己流眼泪，但是他走到外面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强悍的女性。日本时代，警察大人孙扎就派，然后孙扎来啊，哦，警察来，警察来就被附近的人都称为他警察大人，会代表张家，没有，而且出去要表现说张家过去的张建义的一些声望，都会跪敬几分。但是其实呢，他在自己的独处时呢，很相当的哀戚，孙子们非常不了解。我这祖母非常不近人情，所以这样呢，我张大美说不能穿花衣服，不能偷。等到这儿子们、这孙子们后来大学成家立业了，访问他们的时候，几乎这些孙子辈啊，每一个人都非常佩服他的祖母，认为好在他的祖母的存在，管张坚强是非常的感恩。三个媳妇们，张玉长6岁时候呢。当时应该说是卖给张七良家当媳妇的聪慧了。张七良其他的媳妇啊、养女都没有受逼读他呢，去读了台媳妇的人，媳妇啊总是会被女儿欺负嘛，就幸会啊常常欺负他了。如果啊张七良给他零用钱，他就一起住呢，就一定要他煮饭了，他不煮。从 中学在读书的时候，背着跑到台东，在散步。这张西洋跟张一场说了，张一场非常的对他的有三个儿子，等当然就结婚了嘛。张果仁，张一仁也结婚了，结识淡水附近的。张果仁在1946年到九月之间回到台湾以后，在11月呢，他们就送座杯了。到隔一年的4月的时候，张果仁也被抓，使他有怀着生孩子的。一直到1947年的10月才出生，所以等到张七郎跟儿子张宗仁、张果仁被枪杀的时候，孙子有几个呢？有三个，张宗仁两个，张果仁是后来在10月时候出生的遗物子，快一个7岁，男人被枪杀之后，那三个寡妇带着三个孙子，10几岁。16岁，现在都在读中学。在比人读，整个家庭里面就剩下三个，够漫长的20-30年。张玉长跟张果仁，对的，张果仁小就离开台湾到日本去读书，后来到满洲国去，再回来以后就送臭堆的。这两个之间相处的时间，张玉长的媳妇呢，本来是养女。所以父亲他嫁了他儿子以后变成大官大爹了。父亲跟大爹都说嫁丢新妇了，我回来一定很合了，女儿去骂母亲，女儿撒娇一下母亲算不算了，新妇跟大爹骂一个骂一个，哦，我想念一个，哦，我想念。张玉长这样身份地位非常奇怪，一方面是从小的时候的母亲突然间变打爹，这对媳妇就不一样了，管东管西，说你要做来养鸡啊等等都要了，表姐不用，还有很多养女，很多人嘛，都不用了。现在不是了，生活就改变。会跟张果仁结婚没有多久，9万年，在一场呢就认识了长老教会里面的牧师的弟弟，非常反对了，张家人怎么可以跟别人在结婚？4月10号，刚好是他们被抓的那天，所以以后。这男的一定要住到他们家里面，而且在那做工啊，因为后来张家没有办法，都每天都做工嘛，他养出养鸡或者去进风能啊，进灰气啊，所以这男的也一样要做工啊，这男的就下来离婚，第二条路跟着出去，但是儿子不能带走，儿子是姓张不能带走，但离婚男的再娶没问题，儿子没有母亲以后。不准有母亲呐、啊，母亲都跟他走了，你留在这里，你就失掉妈妈了。而且他是跟这个长老教会牧师的弟弟呢，姓陈，真的要女儿，姓陈，在张家里面唯一一个不姓张的姓陈。小时候就不清楚了，小时候当然都大人也没有跟他讲，等到他上小学以后，老师跟他讲，就被眼光对他了。因为张家应该姓张，就是姓陈，姓张啊，是张家的，张家的祖母对他非常讨厌，认为这是不应该有的错误嘛，是啊，也很疼他了，因为孙子辈只有一个女的，另外三个当不杂感情了，对他又疼又讨厌了，这个女孩子呢？也特别了解他母亲的心境，几度他对他祖母描述，虽然他对祖母本来不太喜欢，变大以后呢，哎，觉得这祖母也很好了，只是说他摆不出，都没有出去了，留在张家，哦，他的床的旁边呢，有个搭一个铃呢，一看就到了，40岁的老人家也不容易，不容易。后来在1982年，张先知要40多年。非常感谢上帝为祝福你，媳妇听到她婆婆或者说她的非常感动了，这边她这样照顾她的是说已经受到肯定了，说第二儿子4个人被抓，为什么只有第二儿子没有死掉？这是张家家庭里面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当初在4月5号下午去找的时候，找到三个人， 知道这是有三个人，不晓得是哪三个人。既然当看到白头发知道了，那是哪个生的儿子是哪两个人不晓得。要等到四月六号把他带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所以在这之间，三个媳妇的心情的不安想，哎，可能我的丈夫活着。四月六号的下午才知道。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他没有被？为什么偏偏是其他人被？生意人被关了三个月以后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隔一天他就带他的妻子呢，就到淡水去。他带他为什么这样的？他被释放以后，他母亲就跟他讲，说隔一天到淡水开业的时候，这样国民党对他不好，哎，总是有管区的警察去户口调查。都选择11点、12点晚上时候进去的时候，因为以前都读住日本的是榻榻米，就跑上他人们大人呢、啊、也心情不安。调查人员呢、啊、就警告说，这事情你要小心。这样，他弟弟长大，大学毕业以后，1961年，他就决定要离家去住下去，他精神要崩溃了。1961年，他就坐轮船到日本去。他本来想在日本留下来到居留权呢，所以他是辗转的坐轮船从美国进入西区，到从乌拉圭登陆，从乌拉圭进入巴西。巴西以后受到警戒，因为国民党在驻巴西的当时还有大使，驻巴西大使跟巴西警察来密告，这人是叛危险分子，你们要注意，要把他赶走。警察没有赶走他，因为医院呢是在丛林地带，巴西的北部的丛林地带有医院。1964年，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在丛林地带当医生，当然也清到三斗士的时候，他太太跟他爹去卖拖鞋，爹卖拖鞋的时候常常会被警察追。这两个女儿都读医学院毕业，巴西方面说明，动也不好啦。我懂，你懂意思吗？这没好了，我讲你们听不懂了，所以我卖动想过了，不用讲最好。深层意思哦，代表的他们认为讲的你们听不懂了，受难者的一种心境吗？我讲的你们可以替我平反吗？都做不到的时候，我讲什么用呢？不止不要讲，是这样。这代表的巴勒斯坦者家属长期以来的一种心情，在最艰困的时候，社会对他冷淡，政府对他歧视、监视，没有办法在社会上公开表明说，我就是做什么，我的丈夫做什么，我的儿女做什么，我兄弟什么，不敢说，单位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家人。过去长期以来，很多时候这种作文题目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您爸爸哦去做行李阿北蛋了，你爸爸去做生意没有回来了，你不要说你爸被国民党抓去枪毙了。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儿子回来会跟他妈妈说，哎，今天老师出这题目，他妈妈马上跟他讲，立马下了。这样的心境，我想很多不是受害者的人不会体会到，对他们的心灵里面深处的痛，相当的无奈。2011年他就去世，那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说他不会说了，会从1947年他被释放之后，人家就问他说是没有被枪杀，他不仅对张家人没有解释，他说张家我是从电话簿里面插给他女儿，说我要先说明我用带了我以前做过了28的书给他，就带着死去让我爸爸看了以后试看看。来之后他女儿打电话给我，吓一跳。这时候他第一句话问我了，说你是不是国民党，信不信国民党要别啊，要来打听什么消息，最相信你啊。他第一句话问我，不知道还懂了。在访问他的太太的时候，他太太讲到过去的事情都好像在逗问你一样，非常要问他的了。你问他，他今天晚上又睡不着。2009年，你看多久了？已经50多年了，都表示说，二八的阴影对他们影响是深。 时候，可能他被抓的时候1946年，他们要从中宋，使沿途都已经非常的混乱，所以被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军队进入南满洲，北满洲是共产党军队，结果他被征调去当军人的医生，所以被征调去，所以被几龙的母亲叫芝麻通先生，被龙的被几钱母亲叫叫对，这就塞给他了，啊，所以认为他认为的啊，不一定是对的，去了以后被搜身之后，看到这个，哎，他也曾经劳过啊，啊，可能就没有上了，认为的啊，不是是不是这样不晓得，啊，就是可以，所以一抓以后4个人，他一个人就换在另外一个地方，3个人被迁到另外一个地方，说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后来关到在监狱里面得到疟疾。医生看他刚好他关在花室里面啊，所以刚好呢附近有一个医生啊，所以就看他了，那医生当然认识他，因为他医生认识他，讲你爸跟两个兄弟都死了，所以他知道出来以后，刚才说他母亲跟他讲，都相信啊，大家不是只有对张一人这么说了，他对全儿子们的孙人都说了，做美国的奴隶也做中华民国的绅士，美国人的奴隶要做中华民国的，在中华民国领土之下你过得很好，还不如去美国人当奴隶好，是说张七两的他已经绝望到认为这样才有可以保住张家的血脉，我去世的时候你们都不要回来了，他的女儿听到他父亲这样说吓一跳，是的儿子，我儿子一直儿子台湾神学院毕业，四大音乐系毕业，后来都出国了，2010年时去世，那第四儿子现在在美国，血缘非常好，很会写诗儿子，所以他母亲去世写诗啊，回来追事发的事件里面，我们发觉被国民党抓去枪毙人，当然非常的可怜，但是活着人更可怜，我们常常忘掉了活着的人，死的人当然可怜，死去他都不知道了，死掉蛇不知道，他也不晓得留存的人的生活情况是怎样，他也不知道，但是活着的人他背负的死去的人的包袱，而且他又要养育他的儿女们长大，这种痛苦就是228最深层的痛苦，现在这里面表现出非常坚强的一面，台湾过去的社会里面都在女主内，男人在外面工作，女人在家里面烧饭煮衣烧饭洗衣养孩子，所以女孩子不晓得外世界，也不晓得她丈夫做什么，就等到她不幸死完之后，不晓得没有工作能力，没有办法在外面走动，28世代的女性非常伟大，在于她们也坚韧不拔，她面对社会冷漠，面对政府的监控，面对这情报单位的干扰，养他们的儿女非常不容易啊。张家的子里面，我们可以发觉的社会女性非常伟大，尤其是祖母，这祖母的坚强，我们张家要重新28事件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追思说28时候受难的这些精英跟一般的民众，但是我们也要更要了解说他们死后的这些女性，兼张家的历史是最凸显这方面，三位女性其实都很有个性，做了很坚强，1990年台北的台大附近的怀恩堂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当时村子当行政院长也去了，当时怀恩堂的牧师周连华确实家庭的家栋我认为开会，周东是暨南教会的牧师，用国语来讲道，是说应该和晚上张玉长在1990年的时候，28受难者家属都还没有一个人敢过偷偷出来，因为他儿子告诫他了，说这种机会你不要去了，自己跑上去了，为了什么呀？他觉得张七良对他那么好， 真诚的，就是说写着很多的诗篇，这也是台湾文化很重要的悲痛的地方。所以悲痛的历史或故事呢，是激发一个人醒奋发的最重要的素材。而且在悲痛的地方站立起来，才真正我们可以说台湾站起来。228如果不能勇敢的面对，不能从28的苦难中说站起来的话，台湾发展造成族群冲突的人政治语言，甚至我们看看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来信吗？当然这个世界这样的张家历史是政治的因素所造成，但他们的奋斗过程有政治性吗？斗过程其实充满了人性，人跟社会的互动，一个人在社会互动中他怎样站立起来的一个故事。虽然由政治因素所造成，但是故事过程里面没有政治因素。但故事在228里面很多是这样，充满了很多的人性。一个人面对这样苦难时候怎么站立起来，一个人面对这样苦难时候他怎样在社会上混发图强，常常因为228受难以后在分财产的时候说那个人死掉不要分解财产给他了，不会说因为可怜他所以多分一份财产给他，不会的，好在少一个人分了，常有事情。人性在整个苦难时候可以表现淋漓，人面对这苦难时候处理方式以及别人对他看待这苦难的方式都是最好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当然检验没有政治性，检验反而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性很重要的一个入口，228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从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会受到很多政治人物来讲，讲228就族群不合，讲228就挑起什么分裂等等，那是你说的，很多故事因为不是这样，反的生存下去呢，世界才是真实的228。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重新来反思228时，我们发觉228所带来的苦难，不是当时这些被抓去枪杀的人而已，是留下来的人更大的苦难。这更大的苦难是对当政者和统治者最大的痛处。这种痛处不是政治的痛处了，这是普世的原则。全世界到处都有这种事情发生，纳粹屠杀犹太人一样，南非对黑人的不公不义一样，韩国对关注事件以内关注人的屠杀一样，其实都是充满了正义不公不义的时候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这社会问题里面所凸显的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处理的问题其实不发生在台湾。228时我们要反思说，我们现在知道228可能结束了，五常金都拿到了，纪念碑有了，纪念馆也有了，那你们为什么每年都还要在228时候来举行追思仪式呢？受难者家属心中不平，不平的原因就是说他们的亲人被抓了以后到底什么原因被抓，到现在不清楚。第二个，被抓以后在哪里的地方被枪杀不清楚，枪杀以后被丢在哪里也不清楚。所以在每时候总是台湾的有习惯要记住借记的，就是说要祭拜他祖先的时候，找不到那天可以乱抓一天来祭拜，心中的不平就在这里，被深层痛苦的地方，深层痛苦的地方，也许就唤醒台湾人来认识历史最好的机会。我认为，其实228了解才可以了解1940年以后的台湾历史，228的了解才有办法了解现代台湾的问题。那228理解，我们才可以了解说228之后。那么多的台湾人投入民主运动，或投入所谓台湾的独立自主运动，或者投入很多的人权运动，很多社会运动，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些原因其实都来自于1947年的228事件所造成的很深远的影响。这深远影响已经变成台湾历史一部分，而且这历史一部分时时可以警惕我们去了解说台湾如果面对苦难的时候应该怎么面对，要台湾有再次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不会有苦难，而且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勇敢的来迎接这样苦难，这是非常好的教材。 而且非常好的我们人生的一种警惕跟奋发的一个。在今天是讲从张七良的这故事来这方面家庭看法跟他感触的，在时间我们可以互相讨论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
问题就在于都只有讲忧郁加害者，就是里面加害者往往被简单称之为特国民党特务或特工人员之类，没有是像现在欧洲那边的他们有对关于作为
其实问题很好。最大责任者当然是蒋介石，第二层责任就是陈毅、彭孟奇，现在不是平反他父亲吗？陈应刚。三方面呢、啊，第三层呢、啊，在当时的社会团体、媒体或者当时的所谓告密者，所以其实，在2006年也很少去谈这个问题。第二方面呢、啊，这统治者到现在已经很多人去世了，但是也应该要负起责任才对。到其中这样来只研究根据史料，非常是台湾社会里面，华的纳粹德国。其三州或者南非或成立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的一个设立一个立法过程，这样才有办法追究他们责任，在刑事上有责任，在民法上有什么责任？民法上责任没有，我想原因就是这都一样的，说过去不对，说之前的，在德国也是因为1945年纳粹德国，他也因为这样改变了，曼德拉起来以后。是所谓反对派人士的变革里面，如果没有一个统治阶层的一个瓦解过程，很难讲。在台湾，统治者到现在还是中国国民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问题，加害者还是不明。其实另外来讲，加害者已经清楚了，但是呢，我们法律过程追溯不是说把他们抓起来关了，有很多都去世的。是说要有一个是我们可以原谅，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还没有做正义，在台湾做不到了。当然谴责陈水扁时代是转型正义做不好，就因为转型正义没有办法去做，都是枝枝节节的去做，所以使得这些没有办法完。所以到现在228每年还是在追思的，把这些都解决了。我想228以后要办的时候，是我们要必须要再努力的。我们要这个司法公平正义，台湾要变成人权的一个国家，必须要转型正义。以前不公不义的，一定要负起责任的。负起责任不是要把他抓起来关，不是这意思。那这样的是非分明，台湾才是变成真正意义的民主的国家。不然大家都模糊的话，台湾还是。爱面不清的时候，就现在在台湾一样，那危机也在这里。爱面不清，看起来可以解决混淆，可以解决事情。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读历史系，历史系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我们不是读古人的古代人物跟事迹而已，其实更深刻了解现代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读过去历史会读的。更清楚，对现代不清楚，你说你对古代100年前事情清楚，骗人的，代人你都看不到了，你都白纸黑字在读，那白纸黑字读的你读得出来吗？你还不是照抄而已，有了解吗？你推敲而已呢。现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就人都一样，现代的人你不了解，你要了解古代人，不可能啊，事情啊，那只是说在学院里面写论文，论文格式。符合的可以就这么而已，论文格式符合的论文不表示说你就了解那历史，就了解那历史人物呢，这两回事。重要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当代的问题，了解更深刻，你了解过去100年前200年前1000年前是不，我不是论文，我认为是不可了解，奉先是不好的，应该更了解现在去看过去才对的。读书嘛，读过去也都说以古代奉先嘛，了解吗？对现代更了解，我们可以电视主上看的时候，我们看过去。
他就是个，我研究，过分研究，啊，结论他的，可能。
大家好。 不是身为人士，我是家庭，还有我的亲戚朋友，还有一个叫做家的我的亲戚朋友都没有。后来有没有影响到我到台湾来？就像是
人出国，
各位同学啊，留上搜寻看，到民国1956年，国民党已经来台湾，但是台中省一二中，上至校长，下至公民。一到民国，台湾人几乎都是当副首长，包括监理所。所以说，国民党一直是对，因为二二八，所以说一直对台湾人都不放心。
只是要我一起吸雄兵。我以前研究，因为我是做医疗史的，但张继阳这一家其实非常有趣的家族，因为全家都是跟一个亲戚也是当中医，那他很刻意的在里面说了啥。当医生，然后小孩其实也蛮有趣的，后来跑去满洲开业哦，没有回来，蛮有趣的选择。因为当时跟台湾医生其实都到满洲去开业，那连他太太都是一个助产师跟护士。台湾医生哦，在急诊室里这一个被认为是最大精英团体，好、哦、在在我们讲西部的研究非常的多了，那消息很灵通，哦，他们隐约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他们做，他们突然间他就被。完全没有办法了解说到底，或者说他们心里觉得没有办法了解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张老师可以多说一点。
是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甚至就晚上就住在他家。是1947年4月4号，他儿子被抓的时候，是他跟着来。张琪就觉得很奇怪了，就4月5号的凌晨，就是4月4号过12点到4月5号，差不多应该住到有一点离什么地方了。因为他已经退休了，问他清楚说为什么那时候住在他家，他几乎半时间，为什么这样？去了4月4号以后就从此就不来，不在枪，后来他们这边抗议啊，不会被抓，危险跑跑了之后被抓，但还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去请愿一下就被机关扫射了，我想不出来的原因了。日本统治那么久以后，几乎表示说当时对于法律的执行方面的认知标准不一样。特别就是说，当时多少人死去？现在1992年的官方报告，他的报告有三份报告，官方报告上1947年杨亮公当官方报告是1991年，便成立228研究小组，当就2006年，我所出三份官方报告。那我1、2份的官方报告里面是依据当时一个社会学家叫林承硕啦，他是依据1947年的死亡率跟。出生率的对比来做一个人，就是说依照台湾的人口定，忽然间呢、啊、在1947年忽然间死亡太多了，就死亡率太高了啦。平常如果我不晓得哈，我不晓得死亡率多少，就讲说1.2%的话，那忽然间说超出太多了，那超的结果是18000人到28000，推测呢228的死难，现在哈、啊、大部分啊说大概228的死难公用都用这一份、啊啊，所以李敖的说那个会没有人会接，对这个人口的这死亡是出生率是最精准的。所以要精准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真正去把1947年的全部户口登本，全部这当然有很大工程也有，而且也困难，因为当时1947年发生228事件以后，很多人报的时候都
失踪，
那年不能报，不讲报了，1948年才报，1949年才报，报失踪人口，不失踪人口，而且是什么时候才报呢？因为后来。常常在户口调查人为什么不在家的失踪户口，那所以常常报的是1948、49年以后的，所以变成说1947年人口的这样的事实哦，就是所以这个哦，到现在多少死亡多少人口其实很难，以我看来很难查到。那现在说的是18000到28000，这是死亡率跟出生率平均值那一点特别高，死亡率特别高来推测，那学界都接了好的。说法出来，指的研究当然不是只有研究台湾的领域上，当然不能。要我要回答就是说，其实为什么台湾史会这样的情况？其实台湾史以前是被压迫一样的。1956年之前啊，其实台湾史研究在台湾是禁忌，不止哦。所以下班我是不知道的哦。他了解是我自己去读书了解的，是人家教我的呢。我父母亲不敢告诉我228呢，我的老师们。也不敢教我，是我自己去追寻去了解的，所以变成说 台湾史的发展的过程是在政治禁忌突破之后慢慢发展出来。那时候如果当然经验跟我经验不同了，今天世代或下一世代经验感觉到社会，所以变成说台湾史会被关注会注重，就是说你不了解台湾史那、啊、你怎么了解说发展，你要怎么了解鹿港的发展，你生活在鹿港生活在台中不了解台中史的话，在美国纽约一样啊，在英国的伦敦也一样，所以活在这当今的现代，当然要了解现代的我们的历史。历史研究其实是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的事情呢。1987年就是被打压的。啊，我是很早做台湾史研究，我做台湾史的时候，每个人，我的老师、我的师长都跟我讲说，台湾史研究没有前途。第一个找不到事做，第二个台湾史太小了啦，要研究研究伟大的历史才对啦。台湾史不伟大的话，我都是。非常的深刻印象啊，但是说历史不是谁伟大谁不伟大的，跟我们有关切，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我们都值得研究的啊。我们不研究我们生命有关系的，那我们要怎样去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世界史当然都需要，我不反对这个问题的。但是问题是说，台湾史是在整个政治禁忌突破之后，台湾史才有现在，所以台湾史到现在非常的啊，受到很多人去研究。是说，如果看到1945年以后，台湾史的研究范是偏短的。中国史管得多了，比欧洲史管得多。我在大学在读的文艺复兴史、19世纪工业革命史，或者说法国大革命史，他都读的，但是都有了，台湾史都没有那种课程的。所以台湾史的课程是最近的晚近的事情，所以表示说台湾史的东西是很晚近的，晚近的时候才变成说现在还很多的历史问题没有被研究，所以很多人要投入台湾史研究在这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的话，也是因为二八还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很多人投入写二八的论文。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其实二八论文也是最近几年才多起来的。连很多人写的话，二八都怕被国民党抽上一个印记，说你是有在背叛公司。张锡阳父子是父亲啊，妈妈他申冤，是因为说当时最高法院给他一个检察署给他一个公告，说哦，你们张家。背叛党国了，而且啊，聚众扰民啊，而且要结果他有背叛党国吗？他是自荐国民大会代表，他有没有聚众来闹纠纷？没有，当时是八点说分别两个地方去，有没有拒捕？说不要你捕，说被拒捕，说被当场枪毙，被捕是枪杀在公墓吗？所以。最高法院警察署的公告给他们回想给他们的没有一样对的，所以变成说那时候是完很清楚还下这样的所谓公文。其实问题是说台湾史有发展有它的背景，这背景要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这发展是在解除禁忌之后的发展，代表什么样呢？代表大家应该要追寻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在过去很多人都没有对自己的历史有记忆跟印象，就要找回来。那这找回来，当然有人就会认为说是怎么对立的呢？但是对立跟族群不合，可是下一个阶段族群和解的对立的话，就不晓得说为什么很多人不晓得台湾史，说要读台湾史，了解这样用意之后，当然心情上共同来营造新的这样的所谓脱胎换骨，没有这样的过程的时候，大家蒙蔽起来要谈谎的这样问题一直留下来，留下来就变成台湾很重大的问题没办法解决，这样往往造成更大的台湾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台湾民主化之后很好，现在在谈啊，这样谈造成很多的对立不安，我觉得进一步的所谓融合的开始，而且进一步的所谓开放的台湾或拥抱世界台湾的开始，我觉得这样来看的话应该很有这样的看法。而且我也认为这样的看的话，这样的话那历史研究的精神就没有了。很多伟大的历史学家或者说欧洲历史学家都是研究当代历史的，当代历史研究他们有研究的理论出来，有研究的想法是吧？可动了当时的风潮，法国大革命、德国的复兴和德国的德意志风潮的过程里面的问题的深刻了解，是引起风潮最重要，而且关注人群最重要的出发点。那台湾史应该要扮演这样角色的，作者也应该有这种胸怀，说认为这样才可以跟人民结合。我们才可以说明说我们活在这个当今的时候，我们活得很有价值，是这样的。我对历史的追求是这样，我认为我自己的历史研究我没有尊严跟对我这样研究历史，我没有这东西的话，我是不值得我去研究，所以应该这样的 想法去的做，具备这样的想法，这我想法。
好，总是夕阳型，完全没有冲突的。然后，因为我个人是研究一些精神发挥的，哦，出版的那个区公所就好像，哦，所以这做力型就确实是那个地方还是非常是一个障碍现象。